Hello， 欢迎你好，我是刘怡玲，而家是8月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
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undertaking a diplomatic and financial pressure campaign to cut off the funds.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目前美国正系进行外交同埋财政压力嘅行动，以切断伊朗政权用于充实自己、支持死亡同埋破坏嘅资金。面对美国经济制裁，伊朗部分放宽外汇管制，以减缓抢购美元。加州山火规模创历史纪录，军方加入灭火嘅行列。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德克兰实施过这些制裁措施，以迫使他们限制他的核项目，后来依据2015年的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有关的协议，在三个月前决定撤出协议，并且在星期一午夜后是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川普抨击德克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以及混乱。他说新的制裁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汽车业、黄金以及其他贵重金属贸易，以及是伊朗货币阿里阿尔，还有其他的金融制裁项目。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是这样。
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undertaking a diplomatic and financial pressure campaign to cut off the funds.
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进行外交以及财政压力行动，以切断该政权用于充实自己、支持死亡以及破坏的资金。川普重申美国仲将会在11月5号恢复对伊朗能源相关的交易的制裁，并且制裁同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他再次抨击伊朗核协议，说这个是可怕的一边倒的协议，未能够实现堵死伊朗获取核弹所有途径的这个根本目标，但是他是取消了先前的制裁，给予伊朗的现金生命线。伊朗正在部分是取消部分对货币里亚尔和美元兑换率所设置的限制，试图以此来缓解是公众对美元的抢购。华盛顿从星期二开始重新对伊朗实施它的核项目有关的经济制裁。从星期二开始，伊朗的外汇兑换交易所可以设置自己的非官方兑换率，为那些出国旅行以及从事其他特定活动而需要购买美元的顾客提供兑换服务。伊朗的中央银行将继续设定一个政府补贴额价位较低的美元兑换率，为进口药物等生活必需品提供美元。伊朗中央银行今年4月将外汇兑换率设定为是42,000里亚尔兑换1美元，并且禁止其他的外汇兑换所采用的不同的汇率，试图以此来阻止里亚尔进一步贬值。但是非官方交易场所伊朗里亚尔继续大幅度的贬值，上个星期曾经跌到是12,000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创纪录低位。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向正在系受到制裁的北韩提供人道主义豁免，这个的指导原则有助于增加对贫困北韩的援助，美国对此是表示支持。北韩由于数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持续进行核试验以及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导致联合国的制裁。制裁包括禁止其他的国家和北韩机构进行金融交易，并且禁止 90% 的北韩产品出口。这些严厉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切断北韩核武计划的资金，但是进口限制使到对北韩援助变得更加复杂，可能的捐助者由于担心无意中违反联合国制裁而不愿意作出贡献。在联合国最近一轮的制裁实施之后，救助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在2017年暂停了在平壤的行动。安理会委员会在8月6号星期一发出的通知，建议北韩的救助组织寻求制裁豁免，并且详细说明援助的目的以及是范围、涉及的货物和服务等等。南韩统一部在星期二对新的指南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它能够成为从国际社会向北韩提供援助的催化剂。 美国军方宣布禁止驻外人员使用智能手机、健身电子显示器以及其他的个人电子用品上面的全球定位功能。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在星期一表示，这些装置上的定位功能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在今年一月，一个健身应用程式是发表的澳大利亚一名研究人员对这个程式的使用者所做的数据和分析，并且暴露了美军驻叙利亚和伊拉克部队的活动地点，从而引起了军方的忧虑。五角大楼公开了上个星期五发出的一份文件，声称有关的全球定位功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安全风险。这份文件中说，从即日起，国防部人员不得在作战区域使用在公务以及非公务的电子装置、应用程式和服务项目当中的全球定位功能。美国加州一处山火继续蔓延，并且成为了这个州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山火。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接到通知，并且加入了灭火的行列。加州门多西洛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两处的山火合并组成，并且烧焦了115,000公顷的土地。加州森林消防局在星期一表示，门多西洛组合山火只是有 30% 是得到控制，并且继续在蔓延。山火烧毁了150座的建筑物，但是目前没有人在这场山火当中是丧生。一名消防信息部门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继续是维持高温、低湿度以及大风的天气，导致了门低梭洛组合山火不断地扩大，大约4000名的消防人员正在奋力灭火，包括从空中投入是火焰的灭火剂。美国军方在星期一表示，应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的要求，军方已经派出了4架配备了灭火装置的 C-130 军用飞机，加入了美国西部山火灭火的努力。另外，还派出了专门用来监察山火的军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制裁从星期一午夜开始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在三个月前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他说新制裁的打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汽车业、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贸易，以及伊朗货币里亚尔，还有其他金融制裁。川普又说在11月5日美国还会将恢复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的制裁，并且制裁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在他的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高尔夫球场工作休闲的川普总统再次抨击伊朗核协议，他又说这些是可怕的一边倒的协议，未能够实现堵死伊朗获取核弹的所有途径这个根本的目标，同时就取消了先前的制裁，给了伊朗现金生命线。川普说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侵略有增无减。他又说伊朗利用新的资金渠道所带来的横财，制造有核能力的导弹，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并且为中东各地乃至更远地区的冲突煽风点火。川普又说到了今日，伊朗仍然在威胁美国和美国的盟国，破坏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和激进分子的代理人。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国家电视台广播的讲话之中表示，美国不可信，因为他退出了其他签字国仍然支持的国际协定。他又说德克兰永远相信应该以外交手段解决纠纷。鲁哈尼又说川普提出和伊朗直接谈判，这些只是为了做给美国国内人看，以及在伊朗制造混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祝贺川普总统宣布新的制裁。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一样，长期以来都在批评伊朗核协议。内塔尼亚胡说，这对以色列、美国本地区和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时刻。而在华盛顿，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批评者曾经预计美国单方面制裁威胁不会有效，但是现实刚刚相反。川普政府的一位官员说，三个月过去了，大家眼前的画面非常不同了。伊朗有着高失业率，到处都是抗议、社会问题和劳工的动荡。 一位官员又说，有将近10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撤出伊朗市场，特别是能源和金融领域。一位官员又说，美国预计伊朗会说新的苦日子是美国造成的。一位官员又说，他们这样做已经将近40年了，现在问题来了，这些是他们的行事方式，但是他认为你可以看得到伊朗人民开始看穿了这一点，大家希望看到伊朗政权改变的行为，他认为伊朗人民亦都盼望着同样的事。欧洲联盟仍然支持历时三年的伊朗核协议，欧盟表示正是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重新实施的制裁所带来的冲击力。欧盟说，在美国新制裁生效之际，欧盟同时落实阻断法令，阻止欧洲公司未经准许而遵守美国的制裁令。欧盟还阻止美国法庭就相关制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欧洲生效。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外相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说，这项国际协议是全球核不扩散框架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总统在声明之中说，美国全面致力于落实美国所有的制裁，他们将会和伊朗有生意的国家密切合作，以确保彻底合规。未能够逐渐减少和伊朗的业务活动的个人或者实体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另外两个签字国，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亦都继续支持这项协议。负责监督落实伊朗核协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连续11份报告之中说，伊朗遵守了协议，而且协议使到对伊朗核活动的查验更为有力。美国国务卿彭佩奥说，伊朗已经开始表现得好似他所说的正常国家了。蓬佩奥星期日对记者说，这只是关于伊朗人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总统讲得很清楚，他们希望伊朗人民在由哪个来做他们领导人的方面拥有强而有力的发言权。按照2015年达成的协议，伊朗必须大幅压制浓缩铀项目作为交换，国际社会取消多数的制裁。伊朗一再否认本国的核项目是为了研制核武器。川普已经表示，他愿意和在任何时候不带先决条件地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但是两位总统互相威胁和羞辱，这样使到两人的峰会不是几有可能发生。蓬佩奥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向前迈进的道路，但这些要求伊朗政权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说，2019年度台湾的国防预算将会比前一年增加6亿美元，其中超过两成将用于推动国防自主计划。面对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威胁，蔡英文承诺将会增加军费投资，同时以潜舰国造推动国防自主计划。蔡英文6号上就视察海军司令部，为新海军启航纪念碑揭牌，宣示中华民国海军迈入新的时代。蔡英文说，海军的新时代将由潜舰国造来到领航，不单止可以为海军保强水下战力，更加重要的是要重新打造国军不怕苦不畏难的精神。蔡英文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因为拒绝承认被北京视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转淡。今年以来，北京加大了军事压力，今年四月的福建军演虽然规模不大，它是被北京的宣传机器刻意渲染成为针对台独量身打造。七月中旬在浙江东海海域展开六日的实弹演习，中共官方的《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说这个是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警告信号。蔡英文在星期一的讲话当中表示，国际和区域的情势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台湾面临的威胁更为明显和复杂。他说，为了因应安全需要，他要求行政院和国防部增列2019年度国防预算。2019年国防预算编列了3460亿新台币，约合是113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83亿新台币，约合是5.97亿美元。该年度的整体国防预算将会占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16%。2018年台湾国防预算3277亿新台币，约合107亿美元，只是比上年增长1.9%。 在2019年的国防预算当中，有736亿新台币，约合24亿美元投入国防自主，比上年增加了250亿新台币，约合 8.16 亿美元。国防自主方面，在整体国防预算当中的比例有 21.3%。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2019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有关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条文，呼应了川普政府对日益强势的中国发起的挑战，亦都展现出较以往更为重视台湾的意愿。该法在川普总统签字之后立即生效。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到台湾外长吴钊燮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有关美国协防关乎台湾生存的表述，发言人说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当中美国应有的责任，说这些政策和法规令到美国能够同台湾保持活跃的非官方关系，同时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鼓励台湾增加防务开支。该发言人说美国支持台湾开发阻止胁迫和恐吓的创新和非对称能力，并且鼓励台湾将他们的防卫预算增加至和他面临的防务挑战相对应的水平。台湾前外长陈唐山近日在台北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期间对媒体说，台湾增加国防预算本来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的 3%， 现在大概只有 2%。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曾经讲过的话，台湾防务开支理想化状况应该是当今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当中最低额 2%到3%。川普政府的高层官员当中多数持同情台湾的立场，他们不再担心是激怒中国。在这些官员主导下，当中国加大对台压力，美国从政府到国会对中国的幻灭，美国正是步出过往的对台政策。七月份，当美国海军两艘的驱逐舰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台湾军方罕有地对外发布了消息。北京批评美国在打台湾牌，而事隔没多久，习近平和连战的会晤，批评者揭示习近平是利用习联会向美国发话，打的亦都是台湾牌。当中国加大武力威胁的时候，台湾通过购买武器可以扩充军力，提高防御能力。但有些武器军械台湾它是没办法获得，例如潜艇。蔡英文在讲话当中表示，众所皆知海军需要潜舰的战力，但是从1980年代的末期的两艘的剑龙级潜舰之后，台湾就再没办法透过对外采购获得潜舰，走向国造它是因为怕苦畏难，因而停滞不前。蔡英文上任之后开始积极推动台湾的潜舰国造。今年美国国会批准向台湾转让潜艇的技术，台湾亦都将聘请众多的技术专家。美国之音日前就曾经就潜舰计划进展询问台湾国防部，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计划进展顺利，但具体细节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不能够多谈。星期一，海军司令部亦都发布一份的新闻稿，对媒体有关潜舰国造方面的报道是提出挑战，话内容多属是猜测，与事实不符。海军司令部说，目前进行当中的潜舰计划由台船公司依计划的期程进行，进度正常，但各项的资讯都是属于商业机密或者影响国家安全，因而无法对外说明。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和台湾军方罕见地同时公开证实这个消息。美国媒体说，因为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引发中国的不满，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星期一在一篇独家报道中引述一名台湾官员的话表示，这个自从2007年之后美国海军及台湾国防部首度公开证实这种航行。报道说，通常美国军事指挥官会预先决定某一个军事行动，以主动或者被动方式来承认，这个表示军方可以主动发布新闻稿方式来宣传，或者被动的在记者询问后才证实。有时官员可能完全不加以证实，而只是简单表示这类行动属于例行性。报道称，对这次美国军舰航经台海的公开证实，与川普政府想要在经济以及军事，包括在台湾议题上更公开挑战中国的做法一致。川普不单止打破近40年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还批准了 14.2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白宫更加针对中国要求44家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 山的称呼，发布强硬声明称这个是奥威尔式胡言乱语。此外，川普任命的很多官员都是台湾的支持者，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以及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志涵等。今年较早时候，在有证据显示中国违反他承诺而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取消了对中国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的邀请。报道指出，在前述各种事例的背景下，美国海军马斯丁号以及本福德号两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航经台湾海峡并激怒中国，或者正是川普政府支持台湾以及愿意挑战中国的最新信号。不过即使如此，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不能够不考虑到北京可能以台湾作为惩罚对象的因素，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所保留，例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落成一事。即使这个是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川普政府并没有派部长级国员参加仪式，而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亦表明要加强美台防务关系。但是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上个月在传统基金会的活动中表示，美国并没有考虑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说，任何足以展现美国支持台湾的作为都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可能反应，因为中国不会惩罚美国，它会惩罚台湾。因此美国应该设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采取一些对台湾安全有利的措施。它亦支持美国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因为中国亦这样做。美国派航母通过台海一啲都冇问题。在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国防部7月7号晚间发布新闻稿称 ,DDG-89、DDG-65 当日上午从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向东北方向航行。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布朗同日亦在电邮中对台湾中央社证实，两艘美国军舰在台北时间7号、8号例行航行中经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并表示美国军舰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之间航行时航经台湾海峡已经行之有年。针对美国军舰这个行动，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称这个是美国打台湾牌，不过台湾陆委会说中国频频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更加极力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将持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已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转交相关科技，被当地法院罚款。中国公民和其他坦克的专家过去亦都曾经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坦克技术被乌克兰司法部门调查和处罚。这些案件揭示了中国如何从乌克兰积极获取坦克和其他的军事科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几日之前宣布，对一名当地坦克专家处以3400乌克兰格鲁夫纳，大约相当于125美元的罚款。这名目前已经退休的坦克发动机设计师被法院指控非法向中国转交以及提供坦克发动机技术，并且从中国方面获取4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法院发表的公布说，这名坦克专家从苏联时代起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是在国营企业哈尔科夫引擎设计局从事多种型号的坦克以及是战车发动机的开发和研究。2016年退休之后，他在一名同事的介绍之下前往中国军工企业以及是相关的科研机构讲学，同时为多种型号的中国坦克以及是战车发动机的研发以及维修服务技术提供咨询，并且获得报酬。法院认为这名退休乌克兰坦克专家的犯罪行为属于中等程度，并未给予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仅是对他处以罚款的处罚。哈尔科夫市的司法部门在去年亦都曾经调查过另外两名当地坦克专家涉嫌向中国提供军工技术。这两名坦克专家是著名的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以及是担任 关键职务的一名工程师。哈尔科夫当地法院曾经下令查封了这两个人家的电脑、大批技术资料以及是设计图纸等等。在苏联时代，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曾经在坦克以及是履带式装甲车的战车的开发研制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哈尔科夫司法部门在去年同时亦都曾经对一名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女性展开调查。当地的法院同样下令查封了这名中国女子住处她所使用的电脑、带有汉字的大批文件以及资料等等。这名中国女子被指控招募以及组织当地的乌克兰军工专家去中国讲学、咨询以及工作，以及参与中国的武器研发工作。据这名中国女子所招募的乌克兰专家当中，很多人能够接触到被列入为是国家机密的乌克兰国防科技。在这名中国女子所组织的前往中国的乌克兰军工专家当中，亦都包括了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那两名副总设计师以及是工程师。乌克兰东部主要大城市哈尔科夫曾经是苏联国防工业重要的基地，亦都被称为是苏联坦克以及是装甲工业的心脏。乌克兰军备问题学者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装甲工业领域仍然保存着很大的实力。不单止如此，俄罗斯经常炫耀的坦克工业其实都是来源于乌克兰。德姆丘克表示，俄罗斯目前实力最大的坦克生产基地在夏塔吉尔，也就是位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林堡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但是其实夏塔吉尔的坦克生产力量是在哈尔科夫坦克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五，一名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的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得保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提供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上星期四，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北区联邦法庭上，经过辩论，法官准予郑小青以$100,000非现金抵押品加电子监测器获保释，并签署了保释令。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刑事诉讼时话，同时兼中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蒂市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涉嫌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与涡旋机、密封和优化的有关数学电脑机密。郑小青拥有接触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全部商业机密的许可，他对很多商业机密文件加密后移入他命名的文件夹，将其隐藏在致无害的日落风景二进制码电子照片中，然后寄到他的 Hotmail 的私人电子账户。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诉讼中说，2014年通用电气公司就发现郑小青从公司电脑上将19,020份文件复制到 USB U 盘上。公司的调查人员约谈了他，他表示已经删除了全部文件。2017年公司发现郑小青将大约400份加密文件存储在其工作电脑上，而这种加密软件不是通用电器使用的。公司开始对郑小青的行为进行监视。公司通过安装在郑小青工作电脑上的监视软件，掌握了他的加密程序的密码，进而发现了他加密后转移出去的文件内容。这些内容涉及与涡旋机的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2018年8月，联邦调查局探员对郑小青位于纽约州尼斯卡语纳的居所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本小册，内容是中国政府对能提供高科技信息的个人或者实体将给予何种资源的解释。还从郑小青的护照上发现，过去两年里面他5次前往中国， 2015年，郑小青从佢嘅兄弟建立南京天一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资料显示，佢系该公司嘅法定代表。佢仲系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有中文报道称佢带领技术团队进驻咗辽宁天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佢新引进嘅美国航空发动机机械密封技术填补咗国内相关研究空白。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彭定康力挺香港外国记者会，顶住北京嘅压力。纽约州州长同全国报章协会嘅斗争升级。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减少喷发熔岩。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外国记者协会8月6号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将不会改变邀请香港民族党陈浩天演讲的安排。同时，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中国外交部要求取消演讲活动后表示，尽管是他一贯反对港独立场，但是言论自由是法治下的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志，不容审查。近日被卷入香港港独风波的香港外国记者协会8月6号发表声明，说强调他们的成员以及是公众有权了解任何一种辩论的不同方面，相信在一个自由社会允许民众自由表达以及辩论事关重要，尽管可能不同意对方的特定观点。外国记者协会的声明表明，虽然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的压力，要求取消主张独立的陈浩天的演讲，以及是香港前任以及现任特首梁振英和林郑月娥的非议，记者会将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同时，在外界越来越担心在北京干预下香港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收紧的时候，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表示，北京要求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取消主张港独人士的演讲是极为错误的，言论自由是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志，受到基本法的保护。彭定康强调，他是反对港独的观点，但是他亦都力挺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而中国的外交部不应该介入一个理应由香港内部自行决定的事情。纽约州州长同全国报章协会之间的争斗正在升级，由于纽约州向金融机构施压，要求这些机构切断同这个枪支团队的关系，全国报章协会有可能陷入财政困难。对此，州长科莫语带讽刺话，他们是太倒霉。而在五月向联邦法庭提交的经过修正的诉状当中，全国报章协会声称，纽约州对为全国报章协会品牌的保险项目持枪保护承保的公司采取执法行动，使到全国报章协会失去了保险，这项的保险向卷入枪击事件的保单持有人提供责任险。这宗的诉讼案话，科莫政府是游说其他的保险商是避免同全国报章协会做生意，但是科莫反驳话，持枪保护这个保险项目是为那些特持有武器的人的设计，保单实质上就是为他们有意做坏事提供保险。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卢英德星期一宣布辞职。卢英德是全世界最突出的女性首席执行官之一，她领导这家的公司已经有12年。现年62岁的卢英德在百事公司工作了24年，在一条推文当中，他对离开岗位表示心情复杂，并且说从未想象过能够有机会领导如此卓越的一家公司。百事公司现任的总裁拉瓜塔将会在10月继任首席执行官一职，卢英德将会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明年是时候。卢英德在印度出生，好像他这样的领导财富500强企业的女性少数族裔在华尔街十分之罕见。在标准普尔的500家公司当中，只有 5%， 也就是25家是由女性领导。卢英德辞职之后，世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中，将会只剩余一名是少数族裔女性。据地质学家表示，在夏威夷大岛的基拉韦厄火山脚下，喷发破坏性熔岩的情况已经在3个多月内首次出现大幅度的放缓。科学家说，他们无法预测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熔岩不再从上个星期仍然活跃的火山裂缝当中流出，位于基拉韦厄火山脚下东翼的裂缝排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含量亦都急剧下降。在5月3日开始的基拉韦厄火山爆发的高峰时期，火山脚下的地面总共爆出了超过20条的裂缝。 墨西哥总统当选人洛佩兹奥布拉多严厉谴责美国总统川普，他并且誓言墨西哥不会被同美国接壤的隔离墙威胁。洛佩兹奥布拉多表示，没有人可以将边界封闭或者军事化来威胁墨西哥。川普在去年曾经引用过墨西哥凶杀案的创纪录数字，以此作为理由说这个是美国需要更加安全边界的众多原因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还未有影响到中国七月份的出口，但它导致中国股市大幅度下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亦都是持续走低，美中两国利率走向不同，以及中国经济放慢，都使到人民币继续面临贬值的压力。中国当局正是收紧对货币的控制，来到减缓人民币的贬值，防范资本外流带来的金融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单止导致中国股市大跌，亦引发了外汇市场的波动。有关数据显示，自从今年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 8%。美中贸易争端的进一步升级，引发北京可能将人民币当作一个工具，通过令它贬值来推动出口的担忧。不过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并不希望被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因此正在收紧对货币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在8月3号发表的公告中表示，针对外汇市场出现的一些顺周期波动的迹象，人民银行决定再次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调整为 20%。 这个准备金率从2015年8月调整为 20%， 但是在2017年9月调整为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将会增加笃定人民币汇率会下跌的成本，而且可能有助于抑制投机性外汇交易。人民币的贬值虽然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出口，但亦会鼓励投资人将货币转移到国外，而这个对出口以外行业的融资成本会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人民银行的发言人表示，上调汇率风险准备金率是为了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北京在2015年亦对人民币采取类似的控制，当时汇率机制的改变引发市场笃定人民币会贬值，当时央行耗费了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业内人士正在关注的一个数字是中国在8月7号公布的月度外汇储备。经济学家预计中国7月底的外汇储备会小幅度减少130亿美元左右，达到大约3.1万亿美元。如果外汇储备出现比预期更为剧烈的下跌，这样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国中央银行采取了阻止人民币贬值的步骤。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采取的最新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将是有限，因为在中美利率走向相反的情况下，人民币仍然面临贬值的压力。在美国联储局提高利率的同时，北京不得不放松信贷支撑经济增长，这个会鼓励投资人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而将手中的钱转换成美元。在中国上星期五宣布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之后，人民币对美元一度下跌到 6.91 对1美元，这个一年多以来的低点，接近突破7:1的心理关口，后来回升到 6.83:1。中国央行的参事盛松成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不会跌破7，因为中美两国都不希望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汇率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资本外流压力增大，有损大国形象，而且更加容易使贸易摩擦升级。担任过人民银行统计司司长的盛松成还认为，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十分有限，因此没有必要通过贬值促进出口拉动经济。他说，通过贬值促进出口的做法是得不偿失，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是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在2017年，净出口对中国的增长只是贡献了 0.6%，相比之下，消费与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分别是 4.1% 和 2.2%。 西方的汇率分析师对于人民币最近的贬值亦不是很担心，在他们看来，人民币的贬值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中两国利率走向不同而导致。美国联储局加息而中国央行没有跟着加息的情况下，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元走强可以解释绝大部分人民币的贬值。如果按照贸易加权利计算的话，人民币今年只是下跌了 2.3%。 即使美中贸易战在最近几个月占据了新闻的头版头条，但是有分析认为贸易战并不是北京最紧迫的关切。位于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上个星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稳定中国经济、实施中国制造2025项目、捍卫习近平建立的权力架构以及追求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使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目标，都优先于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扰乱了北京的盘算。种种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度被认为享有的绝对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而同时国内群体事件不断发生。星期一，中国当局出动大量的警力，严阵以待从各地聚集到北京请愿维权的 P2P 网络理财民间集资受害者。在这个之前，中国大量的退役军人亦在各地举行示威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七月份中国再次爆发的假疫苗丑闻，亦使当局的执政能力受到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正在准备普京总统访问新加坡，以及首次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亚峰会。此举被当成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突破。俄罗斯媒体说，该地区国家害怕中国威胁，但并不担忧俄罗斯扩大影响。俄罗斯继续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一方面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与美国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刚刚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几日前在新加坡闭幕。拉夫罗夫出席了东盟与俄罗斯外长会议，并会晤中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南韩等国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未来将更多加强同该地区国家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将与该地区国家交换各自掌握的恐怖分子资料信息，俄罗斯还将帮助这些国家训练军人。为了继续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已经增加了针对东南亚国家学生到俄罗斯留学的奖学金数量。苏联时代，俄罗斯曾经同东南亚一些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为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和老挝等国训练了大批军人和留学生。在新加坡刚刚与拉夫罗夫会晤的老挝外长沙伦塞，当年曾经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很多越南高官甚至政府领导人亦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拉夫罗夫这次访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总统普京十一月访问新加坡做准备。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个将是普京首次对新加坡国事访问，同时亦将是普京首次出席11月14日至15日在当地召开的本届东亚峰会。这个举动意义重大，由于东南亚过去一直不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此举显示俄罗斯外交越来越重视这个地区。东亚峰会的核心成员是东盟国家，俄罗斯虽然十多年前已经加入东亚峰会，但是与中美两国领导人经常出席东亚峰会不同，俄罗斯过去仅派外长级别官员出席相关活动。但是从去年起，俄罗斯首次提高了出席规格。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去年十一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每次对外访问时间都不会很长的普京，这一次将在新加坡停留长达四日左右。普京还将出席在新加坡兴建的首座东正教堂的动工仪式。同克里姆林宫，尤其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普京执政后一直寻求扩大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在新加坡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将为在那里居住的数千名俄罗斯人和其他独联体地区的东正教徒提供服务。普京访问新加坡期间，双方还打算签署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前苏联地区国家组成。这个组织由普京亲手推动打造，意图恢复过去苏联影响。越南已经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新加坡将成为该地区的第二个国家，显示在遭到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亲西方的新加坡一直与普京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新加坡领导人时常访问俄罗斯。新加坡外长维文说，新加坡总统五月份访俄时亲自向普京转交了希望他访问新加坡的邀请信。维文还表示，两国相关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加倍努力争取敲定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文件的细节，以便在普京访问时正式签署协议。俄罗斯经济与贸易发展部部长亦计划在11月份访问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菲律宾外长卡耶塔洛对随同拉夫罗夫访问新加坡的俄罗斯媒体记者表示，菲律宾正在认真考虑总统杜特尔特很可能将出席9月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正积极利用东方经济论坛会议这个平台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习近平、安倍晋三、文在寅都已经表态将在9月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这个活动。俄罗斯亦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出相关邀请，这个将是杜特尔特去年访问莫斯科后他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卡耶塔洛还表示，菲律宾将不顾美国警告会仿效越南继续寻求向俄罗斯采购武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商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中，与俄罗斯从事武器交易的国家将面临遭到美国制裁的风险。俄罗斯积极寻求打入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市场。俄罗斯去年曾经向菲律宾赠送了一批武器装备。俄罗斯海军军舰亦更多访问同停靠菲律宾的港口。俄罗斯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被认为可平衡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同时避免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在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亦试图在东南亚地区抗衡美国。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和当地很多国家都有领土纠纷，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美国同样拥有越战这个历史包袱，但是与中美两国完全不同，俄罗斯在东南亚推动外交时更能够轻装上阵。此外，夹在中美之间的东南亚国家亦试图寻求第三股力量的支持，这个亦为俄罗斯提供机会。俄罗斯独立报说，东盟国家担心的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报道说，普京11月份访问新加坡参加东亚峰会是外交突破。俄罗斯是东南亚外交所迈出的最重要一步，被认为是2016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俄罗斯东盟峰会。报道引述学者的话表示，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能够找到很多利益共同点。越南目前在俄罗斯积极投资，直接投资额甚至不少于中国。俄罗斯更应该密切关注以反美著称的马来西亚马哈提尔政府的未来外交政策走向。此外，俄罗斯正在同缅甸密切关系，可能帮助缅甸兴建核电站。但是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利佐夫说，俄罗斯仍然无法取代和挑战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他说，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товары экспортные, это сырьевые, все-таки основной рынок сбыта это Китай, это Индия.
斯特列利佐夫说，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能源和原材料等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印度、欧洲等，而不是东南亚地区。不仅如此，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俄罗斯出口商品的竞争者，比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等。评论人士说，除了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及利用当地国家与中美两家的矛盾之外，经济领域仍然是俄罗斯加强在当地活动的短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北京地区约50家的家庭教会不满遭当局频繁骚扰和打压，公开联合发表声明， 分析认为，中国家庭教会人员年轻化以及现代通讯传播手段，使到他们不同于老一代的信徒，抗争方式渐趋主动和成熟，而且善用法律武器。不过成效怎样仲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8月5号星期日，接近是50家的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一份联合声明在网上流传。声明7月31号是签署，8月1号完成修订发表。声明是针对近期全国各地家庭教会普遍遭到打压的状况，其中特别提到了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河南等地。中国各地地下教会或者称为是家庭教会遭到当局打压的事件屡见不鲜。声明的独特点似乎向在于是地下教会的抗争方式，正在是由保守转向积极，由默默忍受转向公开向社会甚至是国际发声，而且是以中国现行法律为武器。声明强调教友的爱国热情，指出信徒的正常信仰生活被侵犯以及是拦阻，严重伤害信教群众的情感和爱国的热情，造成社会矛盾，并且有越演越烈的时候。声明援引中国宪法36条表示，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援引官方的讲法话，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信教的群众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面，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阻力和障碍。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依靠力量。徐永海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人士，他表示，当今中国毒牛奶、毒疫苗、毒空气事件频发，这个国家是太需要福音。而与此同时，他亦都注意到由于家庭教会的成员逐渐年轻化，抗争形式在度变化。
在上一代，在这个老一代基督徒，在90年代的时候也有。
徐永海表示，上一代老一代的基督徒90年代的时候亦都受到打压。当年教会的牧长是表演，就是默默地祷告，不让大家是在星期日聚会，他们就换个日子，不让他们在张三家聚会，他们就改一个的地方。当年就是这样，今天已经不一样。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不太采取老一代基督徒的方式，而是采取声明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个亦都是为主传福音。他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代替作用，如果再遇到打压，一定会发声音，一定会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基督徒不会好像过去这样，好像90年代这样默默地忍受，一定是要发出声音来。浙江台州地区的杨牧师在星期日祷告活动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看到过前几日发出的声明初稿，他向对声明的效果有所保留，感谢声明所表示的互相支持。
这个肯定的嘛，这个是无条件的嘛，是吧？不要说是教会内部的。
杨牧师表示，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无条件的，不要讲话是教会的内部，哪怕是社会上的不公正，他们亦都会声援，毫无疑问。不过面对住流民政府，可能仍然是没有用，因为你看到前几年高志成的他们都是被这些流民是搞得不像样，但是非常感谢他们能够站出来。而采访当中，杨牧师亦都谈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沿海以及是内地不平衡的问题，并且是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原因。
情况基本上差不多，不过这边今年啊，沿海一带。
杨牧师表示，情况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基本上沿海地区比内地是会好一点，内地仍然是比较厉害。他们这个地方，譬如是浙江台州，所受到的打压是没有内地那边是那么厉害。可能是政府的重点不是在这边，而是在内地那边，因为沿海地区大家的意识是相对比较强，相对而言内地仍然是比较保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向香港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标志着美国重要里程碑的事件中，东盟、美国政府和东盟秘书处回顾了在东盟、美国善治、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及安全伙伴关系计划中所取得的共同成功，该计划简称进步。这个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处和美国国务院共同资助，从2013年以来已经帮助促进了东盟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愿景。这项计划和东盟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价值，加强行政、立法和司法网络以及法治，推动基于科学的政策制定等活动。这项计划支持东盟制定指定方针和程序，帮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并且防止人口贩卖进一步的扩大。该计划还加强东盟有效的对该地区遭受的诸如海啸等自然灾害做出反应的能力。汇集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年轻人参加交流活动，例如拍电影和公民新闻竞赛。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共同的东盟认知感。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和东盟美国对话关系国别协调员穆斯法塔大使说，东盟美国对话关系持续发展和加强，达到了东盟和美国强有力合作所展示的惊人高度。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他们非常感谢这个项目向东盟以及东盟秘书处提供的协助，尤其是打击人口贩运，协助落实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项目，以及推介一个平台，支持东盟继续向以规则为基础社区而努力。美国驻东盟使团临时代办坎贝尔说，这个项目的成功展现出他们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他们合作伙伴致力于加强东盟机构的决心。他说，他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回顾这个项目取得的成功，并且展望通过其后续的项目，东盟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社区内进行区域优化伙伴关系，来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从而建设一个和平、一体化和繁荣的东南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而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们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1， 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面对美国经济制裁，伊朗部分放宽外汇管制以减缓抢购美元。美国加州的山火规模创历史的纪录，军方是加入了灭火的行列。美军禁止作战人员使用手机和健身腕带全球的定位的功能。听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